第三集。
你以后还是继续憋着好了，发泄也不是这样的。
孔斯特拉说完这句话，嗖的一下就消失了。开玩笑，再在那里待着，他就成为太阳神的祭品了。虽然很光荣，但是他还想看看这个冰山好友其他的表情变化。不行，想到这里他憋不住想笑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幕。在宫殿门口，一个身着棕黄色长袍的长发男子扶着一根精美的石柱哈哈大笑，笑着笑着就抽了。路过的侍女都以异样的眼神打量着这个奇怪的家伙，然后赶紧绕道离开。塞贝克诺斯如果知道这一幕，他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这个得瑟的家伙丢去陵墓里面陪葬。不过现在他的心一直记在正在昏睡中的西九身上。至于孔斯特拉，惩罚他的时间有的是，不用急于一时。自从孔斯特拉走后，塞贝克诺斯已经在床边一动不动地坐了将近三个小时，视线一直没有从九儿身上离开过。他这一次又要睡多久？他的药要熬六个小时才够疗效。九儿，九儿，纤长的手指划过沉睡中九儿的脸庞，视线随之往下，到了九儿被吻成红肠的小嘴上，让人忍不住再次品尝它的美好。难得他会那么安静地躺着，不过还真是不习惯啊。九儿，你的梦里会有我吗？这个黑发黑瞳的女孩就是这样突然地闯进了他的生活。在此之前，在他眼里，女人都是一样的，恶心的让人厌恶，完全无法引起他的兴趣。但是却还是有个女孩就这样闯进了他的世界，住进了他的心房，给他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只属于他的烙印。回忆篇。作为图坦特斯王朝最具有实力成为下任法老的王子之一，塞贝鲁斯特法老对于这位25岁的王子很是器重。但是唯一让他感到头疼的是，塞贝克诺斯居然对女人一点儿都不感兴趣。别的王子早已儿女成群了，而他的王宫却还是冷清一片。难道这是太阳神在惩罚自己以前没有好好关注塞贝克诺斯吗？哦，伟大的太阳神，请赐予塞贝克诺斯繁育的能力吧。法老王不止一次祈祷着。孔斯特拉，你是想去陪葬吗？塞贝克诺斯坐在黄金长桌旁研究着亡灵书，孔斯特拉却嬉皮笑脸地走进来，然后径直走到他旁边去把他的脉。
很多次了，没问题呀、啊。难道我们塞贝克诺斯王子真的是……
孔斯特拉一脸玩味，上上下下地打量着眼前被誉为王朝第一美男子的冰山。据他安排在这里的眼线报告，昨天法老又送了几个大波美女。原本以为某人会开开窍，唉，结果塞贝克诺斯居然对那几个大波美女的裸舞无动于衷，真是不知道享受，可怜了那几个美女辛苦排练的舞蹈啊。塞贝克诺斯的脸色瞬间变黑，直接抓住孔斯特拉的手使劲一扭。
疼啊！
孔斯特拉疼得大叫起来，真是不懂得怜香惜玉。不过这叫声真的让人不得不浮想联翩。
不知好歹，
塞贝克诺斯冷冷地道， 冰冷之气可以直接杀死眼前这个家伙。
哎，我好歹也是王朝最有名的医疗师，要是你废了我的手，谁帮你治？
孔斯特拉慢慢说道，说到最后的时候，身形一跃，移到了离桌子两米远的地方，落地抬头，正好迎上黑着脸的某人冰封着的眼神。
来人，把
我错了，我错了，
塞贝克诺斯王子。孔斯特拉赶紧转换成一副乖巧的样子说，
对了对了，今日天气不错，要不我们去尼罗河转转。
神，他可不想被带去修陵墓呀。
嗯，算是答应了，虽然之前表现得有点不知死活，但是这个建议还是可以考虑，反正他对孔斯特拉已经习惯了。塞贝克诺斯其实已经通宵看了一个晚上的书，昨天那几个大波美女实在是令人反胃，肆意地卖弄着恶心的身材，还妄图去触碰自己的身体，不知死活。如果不是法老赠送的，他一定立刻毫不留情地把他们丢去沙漠。
啊？哦，
孔斯特拉对于塞贝克诺斯的同意有点意外，以前他都会不屑地继续做自己的事情，今天倒是反常。难道昨天那几个大波美女
有可能如此，看来谣言不可全信。
现在已接近黄昏，尼罗河畔的人们大部分都已经返家，波光粼粼的河水一直向远处流去，给这片土地的人们带来富饶和希望，也赠予他们生命的巡回。
那你为什么呀？这是在闹哪样？
一声抱怨声从河岸边响起，那是一个身着碎花长裙的少女，及腰的黑发，乌黑的双眸犹如黑葡萄般可人。这女子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地人，不过这声音的主人心情似乎极度的不好。
穿越，见鬼啊！
西九对于这次莫名的穿越极其极其反感，虽然穿越是很好玩了，但是有没有必要是沙漠呀？而且还摔了个四脚朝天，全身沾满了沙子。
天知道当他看到他身处广阔黄色沙漠时的惊讶，什么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美感完全感受不到，心里面只有郁闷郁闷郁闷。
西九嘟着嘴看着眼前的尼罗河，
哦，神哪，谁来救他呀？
红日马上就要沉下，西九觉得心中一阵失落，忽然好想回家，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穿越，难道回不去了吗？要在这个鬼地方死无葬身之地了呀。身上的沙子弄得他浑身不舒服，七九看了看眼前的河水，周围没有人。那就去洗澡好了，母亲从小就告诉他，洗了澡就会忘记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了，所以他只要遇到了烦心的事情都会选择泡澡慢慢忘记，恢复精神，更何况身上还那么脏，不洗白不洗。当然如果西九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他一定打死都不下河沐浴的。西九找了块芦苇茂密的地方，把碎花长裙解开放在一边，小脚试了试水的深浅，好像还可以接受，然后大步放心的便迈入了河中。而在河岸边， 塞贝克诺斯和口斯特拉正往芦苇丛这边走来。起因是孔斯特拉想让某人展示一下抓鱼的技术。早就知道塞贝克诺斯实力很强，那么抓鱼那自然就应该是小意思了。机会难得，秀一把饱饱眼福也不错，等一下就可以烤鱼吃了。一定很香。塞贝克诺斯对这个无聊的想法只是回了孔斯特拉一个大大的白眼。
我说，塞贝克诺斯王子，展示一下又不是不可以，不就是一条鱼吗？
要抓你抓。
我这不是没有王子殿下厉害吗？
孔斯特拉死缠烂打追着塞贝克诺斯，无视某人黑了的脸。
立刻消失在我面前。
塞贝克诺斯受不了了，他现在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独自待着，再被这块牛皮糖贴着，就不要怪他手下不留情面了。
哼，走就走。
孔斯塔拉意识到某人心情开始变糟，这时候还是远离较好，否则都不知道自己会是怎么死的。
唉，冰山就是冰山，这样子以后怎么办呢？难道要当历史上第一位没有王后的法老吗？
孔斯特拉对渐行渐远的背影投去同情的眼神，他还是去享受生活吧。塞贝克诺斯立在芦苇丛边，思考着明天该如何应对法老的提问。现在他的那些所谓的哥哥姐姐们想去争夺法老之位的心思越来越明显，他的处境也越来越危险了，他也要加紧增强自己的势力才行了。
啊，鳄鱼！
听到这声尖叫，塞贝克诺斯从沉思中回神，抬头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却看见一位皮肤雪白的美丽少女，那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明亮清澈。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少女，犹如白莲般迷人，让他第一次觉得无法移开视线。西九原本正闭着眼睛享受着水流的抚摸，却感觉到什么东西在向他靠近，猛地睁眼却看到了那一双绿色的眼睛。动物世界里就是这样的，鳄鱼！西九大喊之后赶紧向岸边走去。
鳄鱼游得好快！
西九拼了命地跑上岸，鳄鱼依旧紧追不舍，他根本就没有看到岸边站着的人，而岸边的塞贝克诺斯也看到了那只正快速向少女移动的鳄鱼，想都没想拿出身边的小刀便向鳄鱼飞了出去。西九觉得耳边响起了一阵力气飞过的声音，转身一看，一把小刀正中鳄鱼的眼睛。安全了吗？看到鳄鱼流出的鲜血趴在那里一动不动的，西九终于松了口气。他很快意识到一个问题，小刀是哪来的？一件亚麻长袍披在了他身上，被他解答了疑惑。西九转过头，看到的是一个长发蓝眸的俊美男子。好美的男人，眼睛也很好看，而且给他一种他们已经认识了很久的感觉。塞贝克诺斯低头看了看这个发愣的少女，嘴角微微翘起，这个女人好像忘了点什么。他为什么要笑？西九疑惑地想着，才发现自己居然没穿衣服。
啊，你走开！
西九紧紧裹着长袍，双手抱在胸前道：
天哪，他被一个陌生人看光了，他以后怎么见人呢？色狼，变态！
你这个变态大色狼！
粉拳向某人的胸口捶去。
别闹！
大手一抓一环，喜酒就被塞贝克诺斯牢牢地固定在了自己怀里。虽然不知道他在说的词语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些一定不是什么好话。
你神经病啊！放开我，放开我！
喜酒挣扎着，但还是无法摆脱某强壮男人的禁锢。我救了你，以后你就是我的奴隶了。塞贝克诺斯第一次觉得眼前的小女人有意思的紧，看起来和那些恶心的女人不一样，手舞足蹈，像是小猫一样。虽然自己并不喜欢碰女人，但是到目前为止，自己现在并没有觉得反胃。也许这将会是他的一道大餐，那么现在要先把这份食物留下。